谢谢你们的献诗，我们就做个祷告哈。耶稣，感谢你让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用心的来仰望你，朝拜你，也求求你的灵今天晚上继续跟我们弟兄姐妹说话，帮助我们在你的话语更有更深的了解。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很多弟兄姐妹昨天开始听了，所以呢，如果你中间插入的话，我就想为了帮助你的话，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还是一步步的先说哈。我昨天晚上先说是一个四传，一个动态的服侍读经。我们说，其实呢，教会的使命是就是在大使命，教会的宗旨层做出大使命。那我们的目标是将人完完全全就将人带到神面前来，所以我们需要知道，要帮助一个人的话，他现在哪里，你主要是目标是将他从左手边在右手边走一步，如果还没有信主的话，就帮助他信主，信主以后呢，再必须他继续成长。在这个情况里面，我就提出个所谓四个 S 和四个船，还记得哪四个船呢？传福音，传生命，传服事，还传出去，有四个 S， 四个 S 什么？四个 S，
Share，Solidify，Served，
还 Send 啊，这个老同学不错的，都是记得很好的，所以看到这四个传啊，这翻译为四个传，其实就是。用主耶稣在世上里面三年多的服事的做一个模型的榜样，他是怎么去训练他的门徒的，一步步的去做好。我们主要是将那个慕道的扮成相信，透过我们传福音，然后呢相信以后呢就扎好他的生命，就是成生命了。这个是我们早上还有下午所做的以生命影响生命的，那我只是讲了一讲啊，就是个演练而已，下午不是有演练吗啊，那一套东西你们教会买了好几套了，那可以慢慢去看，细节慢慢去看。那下面站好生命以后怎么样呢？就带领他服侍了啊，从小的服侍开始，慢慢的好以后呢，就带领学习查经，怎么带领查经，就带领查经里面他继续往前走。那最后是要希望他可以成为一个有世界观的基督徒，他们那以后派出去就是万民做神的门徒，在不同地区里面啊，四个船啊。那这个是我们教会所做的，我们学生团体所做的啊。那现在主要呢，通常呢，我们第一个是第二趟做一个门徒训练，以生命影响圣灵的门徒训练，扎好他的根，下来呢啊，他们好的继续成长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就带他们啊，学习怎么带查经，这个是我们晚上要做的主题。带查经不是说我没有人带查经，我要请他带查经，而是希望他带查经服事过程里面，用神的话语去震撼他啊，这方面啊，所以用神的话语，然后让他们在服事过程里面。鼓励引导方面，他就继续往前走了。慢慢到好的话，他们就有些人就做小组组长了，做小组组长的训练。小组组长可以说是就是一个小组里面小牧师、小牧人，照顾他下面的羊群。慢慢的话，我们训练他们做同工，我们很多时有同工策划会在这边哈、啊，策划。我们去来商讨啊，有一些弟兄姐妹慢慢的话就成为教会的执事了啊，慢慢就上去啊，一步步带他们。他们毕业以后呢，都到别的校园里面啊，或者学院，他们可能就做教授了，就在这个辅导了啊，或者别的里面就为神做工了。就我们一步步，这是我们昨天所谈的。那我在使者现在是总会里面，就是带了很多的营会。第一个就是刚才我们下午所做的生命影响生命，啊，第二个是如何传福音带查经， 最后是个同工领袖训练。那这台材料大家已经买到了，所以可以慢慢去看。今天晚上的主题就是如何有效的带查经，所以因此呢，就看到我这个部分就是讲到第三个 S， 第三个 S 是什么 ？Serve， 传服事了，让他们带他们怎么去服事，怎么去借神的话语的去看哈。来看看你们讲义现在是第几页啊？对，传福是小组查经哈，27哈，我们就带的如何查经跟带领小组查经，这是我们要说的哈。我们说读经有三种，还记得吗？下午我们还去吃四食餐嘛哈。三个是什么？研读、速读，还有灵修。三组都重要，但是三种方法不同的。我们下午，我们早上特别跟大家讲到灵修的秘诀啊，灵修是个生命跟神界上的关系，很多时候就每天早上在神面前拿养分的方法啊，这是灵修。我们现在谈的不是灵修了，是另外一种，是研读了。研读是要按照正义去解经，你三个都是相辅相成的。研读、速读还有灵修，第三个是相互相成的。如果你研读的好的时候，你对经文比较懂的话，你早上灵修呢会很快进入状态。换句话说，如果你早上灵修跟神有个很好情的关系，当你查经的时候，在你分享的时候会很深入，带查经的时候还能够感动，这些都是相互相成的，就不同时间用不同的方法，不要用错哈。如果早上的你用早上的方法去研经讲道，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是我们做所谓灵力结晶，你只是凭感觉而已啊，不是对经文本身的意思。所以这个灵修的方法，我们所说的不要讲用在讲道方面，你可以用在怎么样，你自己跟神领受的情啊，有客观在讲道研读啊，又要按照正义解经这方面啊，但这个是不是排除的。你讲道用完以后呢，你说我这方面有个人一些领受是可以的，你可以说是个人领受，不是说这个经文本身客观的意思啊。这三个是相互相成的。我刚才已经拖了，我们下午是谈到早上是谈灵修，我们现在是讲到研读。研读的目标是要让他们弟兄姐妹有独立研经能力，被神的话所震撼。我说当他们很追求的时候，记得吗？我们有说胖的人，胖是什么字啊？ Fat， Fat 代表什么三个字啊？ Faithful， Available， and Teachable。 那 Fat 有些 Fatter 的，肥胖一点，有一些 fittest 啊，所以他们如果追求，我们就带他们去训练。门徒训大稳以后怎么样？他还很追求的，通常就蛮追求的，因为打好根基以后，通常追求很好。如果差不多以后呢，我们就带他学习带查经的。他有胖，我们再带给他查经的。所以带他之后，首先我们教他研经的方法是怎么样。很多时候这个学期如果我要训练一些新的人的话，首先学期末学期初的时候，我就教他一个讲座，3个小时的讲座，跟他讲清楚方法。好了，这个学期内我就安排他2-3次，这2-3次啊，你礼拜一要带的时候，你礼拜五要带的时候，礼拜四要带我家里预查。预查呢，就说你要做好功课，明天早上如果有一些小组讨论的话，你今天晚上要做功课啊，才有意思的。你按照这个方法去看圣经，换言之呢，到我家里预查礼拜四晚上，我们就一起来互相 critique， 有没有找到你的经文的精粹在哪里？怎么设计问题带领弟兄姐妹？当时候是用这个方法， 很多弟兄们很喜欢预谈，因为大家有准备过来，一谈的话就很深入，很开心的。特别看到神的话里面最中心在哪里，得人开朗，豁人开朗的，是很开心的感觉的。常常就给神的话所震撼。看圣经有两种方法，一个是表层，好像看故事；一个是解经，一解开的就有亮光，有种很多煞人触电的感觉的。我常常有他触电，他感觉到哇，神的话厉害，以后对神的话就更尊重了。然后礼拜五查经的时候呢，他们分组查经，查经完以后，记得吗？我们邀请他们要吃三文治的，什么三文治啊？记得吗？
记得。
好，我们说，哎，姐妹弟兄你查完哈，我们请组里面一两个人要一起出来。那首先我就问弟兄你感觉怎么样，他就讲他的好跟坏的点哈。然后就请那个姐妹跟他说，请他请三文治，三文治是什么意思啊？第一个是好的，甜的哈，捧他一下。第二个呢，是什么是要改正的哈。第三个呢，甜的再鼓励一下哈。啊，就给他爱心的说诚实话，他好跟坏的不同，他有改进了。因为很坦白，刚才说的话，他操练好几次以后，对大家很不错了。那这个是用这个方法去训练他们，不但是训练他带茶的技巧，更重要是给他给神的话所震撼。这个是我的主要的目标。好了，现在我们就跟大家上一个简单的课哈。因为很多弟兄姐妹对大查经呢有一点不是完全健康的了解，所以弄到很多查经班呢，很多时候查来经查完以后的，就很多时候还不开心回家的，很多时候吵，在查经的吵。我相信北方，听说北方教会比较喜欢研经研得很厉害的，很多时候吵了一个是说，哎，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预定论的话，吵啊吵啊哈，这个是非常小心哈。我不是说对教义需要一些批判讲说好不好，但是如果你大部分查经使用这个东西是有问题的。我下面告诉你为什么。未讲为什么的话，我们就用一些比较推的方法哈。我是教商学院的，我是老师，我们很多时候要讲一个结论以前，一定有一些有一个所谓的前言啊，慢慢推的话，你就见到这个结论是合理的。那我现在问给你说，什么是有效带查经，什么是好的带查经，什么是不好的带查经？那从这边的话，从那边的反对的话，应该怎么去带查经？从那边去看，你看看有没有道理啊？从那个反省一下。我们先讲一下没有吗？啊，这边要写的啊。第一个是谈到带查经者的应有的态度。带查经的话是谦虚受教。为什么要谦虚受教啊，弟兄？如果我带查今天我就带查经了，我教你，为什么我要谦虚呢？为什么？明明就是我带，我是教你嘛，为什么我还有谦虚啊？来，重新看看，你知道啊，很多时候你带查经啊，更重要，不是你看了很多参考书，你看完以后啊，我来讲了，我看了很多准备了，听我讲。带查经最重要的是圣灵的教导，你好好去领受。而且圣灵不但是在准备着教导你，在你带的时候，圣灵很多时候兴起一些新的亮光的，所以你得非常小心聆听，听要谦卑受教心是很好的。因此你在带查经的时候，很多时候我劝弟兄姐妹，比方说我这个学期安排你带三次，你不要等到最后一个礼拜才准备了。如果准备好的话，一几个礼拜以前就开始读了。我记得有一个见证跟你说，是很够头很受鼓励的。我们以前教会有个弟兄，他比较木讷的，不会很讲话，比较木讷啊，不会讲很多话的，但是人很踏实，他是很忠心在传信的服侍。那慢慢的话，我们教会就安排他在教会里，我们当时候的崇拜有一个是说起应经文啊， 大家起印经文嘛啊，就是那带领的读一句啊，下面读一句啊，起印起印嘛啊，就安排他读印起印经文啊。啊，第一上去哦，第一上去的时候，哇，读得非常好，我们就很吃惊了。嗯，他平常很木讷的，为什么一上去哇，语出惊人啊？下来的时候，我们就问他：“你的秘诀在哪里？”你猜呢？他说：“我准备礼拜天，我应该呢每天在读，我读了很多次了。”我说：“哇，这精神可嘉！”就是因为他那个态度本身很蒙神的喜悦，所以大家很感情，很有力量去做，从小事的中心。因此你带茶经也是这样啊，你需要谦虚受教。很多时候你带的时候你好好去看，最好每天去看，看看神有什么亮光给你。当你要去准备啊，当时有亮光。再说一遍，最重要不是你带茶经，最重要是这个服事里面造就你这个人。你知道那个目标是这样吗？是个谦虚受教，一方面是在准备的时候聆听神的声音，而且带领的时候也聆听圣灵的工作。有些弟兄姐妹很奇怪的，我知道啊，有时候我带茶经就常常碰到情况，就是我准备很多东西的时候带的差不多，但是呢不知道有时候讲一句话不是我想讲的，口里也讲出来，突然间就看到弟兄姐妹的眼光噗就亮起来了，很有触电感觉的。有没有试过这个情况啊？有的，有时候有这感觉，就是呗，圣灵工作嘛。所以带茶经人不要只是死背啊，或是看你的讲义，哇，我要带了，要非常敏感，敏感圣灵在做什么，因此需要一个敞开的心，领受谦卑心很重要。第二个是要个好奇追溯的心，什么意思啊？我就说，就是要福尔摩斯的精神 ，Sherlock Holmes， 听过没有啊？福尔摩斯的精神是什么？观察入眠，而且不断问。就好像雅各说：“神啊，你不告诉我，不放你走，抓住他。”所以呢，你很多时候的经文本身，不断去问：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这样？跟神祷告，神你给我亮光，有个追溯的精神。祷告求圣的领导，而且呢，很多时候不但是理性方面的，很多时候带的时候常常问这个跟我生活有什么关系，这样你带起来的就有血有肉了啊。第二个，你需要明白带茶经的角色，你需要分清楚崇拜茶经跟主日学是不同的回事。三个都是学习神的话，但三个功能是不同的。我是问弟兄，这三个有什么不同啊？崇拜、主日学跟查经，都是学习神的话嘛？分别在哪里？
崇拜是那个，当然是神让我们要聚会。听神的话，然后在这里头跟神有交通。主日学主要是我的理解啊，主要是就是学习神的话语，在知识上，当然了，属灵上也要有所提高。小组查经，我自己感觉更主要是 fellowship 的作用。
OK， 好，其他人呢有什么答案呢？你怎么分别这三个东西？都是学习神的话嘛，这三个分别在哪里？那只是简单说，崇拜跟主日学分别在哪里？主日学不讲了，主日学有讲员讲的。OK， 这边赞美啊，主日学。
主日学更多是装备自己。
装备自己啊，其他答案呢？
敬拜有部分是用神的话来激励、来勉励、来鞭策、来挑战。
对。
那主日学是更多的研读神的话。
对对。崇拜很多时是 inspire， 所以牧师很多时候讲到不要讲。很详细很多细节的，这是主日学教的。牧师很多时候讲几个大点，但是不断重复，不断印证，不断感情怎么样，是要 motivate inspire 激励去做点事情的。崇拜的目标是这样啊，让你可以朝见神，鼓励就是没往前走。主日学顾名思义上学，好好去读好，打好就是根基，一个个讲清楚以后呢，以后你对圣经就好好根基的。所以从主日学很多时候是知识性帮助你掉到了了解它的背景，而崇拜是什么激励性的。那团契查经有不同什么呢？也是念习，也是学习神的话嘛。那分别在哪里？分享多嘛，而且呢，更重要是什么？不是给答案呐、是怎么样？是找你去寻宝哎。大家小的时候有没有，或是你小的时候有没有带一些小孩子去买，拿一些福祸蛋呐、福祸节是寻个福祸蛋，有没有听过吗？啊，福祸节是寻福祸蛋嘛。通常那些妈妈啊，这孩子没有蛋的时候，就在这个草坪里面，就这样蛋藏在那边嘛啊。那小孩子就去扫蛋了啊，然后妈妈就很紧张，有时候就说：“哎，看这边啊，就指一下啊。”孩子找到怎么样？哇，就好像宝子自己找到了啊！其实什么？一种妈妈藏在那边的。查经也是这样啊。其实呢，你不是给他们答案，你是用问题引发他们，让他们啊发挥他们自己寻到宝的力量。但透过代查经方激励他们自己寻宝独立研进的力量能力，也不是给他，所以引导带领的时候，他找到内容以后呢，他有很多应用啊，这是目标，这样是要启发的互动的啊。当你一明白这个的时候呢，你就需要明白啊，很多时候代查是常犯的毛病的，一个常犯毛病是搞错了。我有些看到一些团契啊，查经班呢、他就用查经的时候呢，教主日学。我给你一个几个例子啊。第一个例子，啊，这里有十几二十个人坐在这边，啊，礼拜五查经了啊。好了，有一个长老在这边，好，大家读一下，读一下以后怎么样？他就开始讲了，讲的差不多就问你们有什么意见，一点一点的又讲下去了。那这种的查经方法有什么缺点呢、这个不是查经，是讲道，这是叫主日学。我不是说不好啊，很多时候的长老很有灵命的，他很多讲都很有帮助的，只是用错方法了。如果你用这样方法还是在查经的时候，你就剥夺了弟兄姐妹独立研经的能力了，总是听你的。你知道在不同的环境里做不同的事情，不要混乱。这个既然是我们是查经的时候，不是用来教主日学的时间，你喜欢另外找主日学时间去教。查经的传记的话不是这个目标啊，这是单线的这方面啊。我们看看另外一个，啊，这里有互动呢。带的在中间的讲员啊，那个代查人员就这样讲了哈，那问很多问题呢就回答了。那这个模型有什么问题啊？当时有回答的了哈，这个是双线的。这是主要是单线的，单线主要是教学嘛，啊，不是不好，只是用错了环境了。你这样用的话，就剥夺弟兄姐妹自己研进的能力了，发掘的那个乐趣了。那这种呢，这点缺点在哪里呢？
没有互相。
这个我们叫做面试面谈。
面试。
Interview， 换句话说，你问一句话，我回答一句，问他一句话。很多时候以那个代查经人中心，总是跟着他讲，弟兄姐妹没有互动，这种叫面谈，也不是理想代查经的方法啊。不少查经班也是这样的啊，一个人带的话，他讲很多，其他就回答他。最理想是哪一种啊？ 就是弟兄姐妹呢，中间有很多的互相交流的时间。很多时候我给弟兄姐妹一个代查经的境界啊，代查经最高的境界是什么？就你变成一个隐形人，透明人、隐形人是什么意思啊？就好像你不存在，就是你好像存在又不存在，你是什么意思啊？你带的那么好的时候，你怎么办？你问题一放出去，他们中间讲很多的，而且不离题的，然后你就退了。你抛一个问题以后，他们又问题问得好啊，他们谈了，谈完那些弟兄姐妹又接上去了，接上去以后，你偶尔怎么样回来总结一下，又抛了下一个问题。所以，如果代查经教的好的经界是吧，你生意很少的，越少就越好。很多弟兄姐妹有一个误解，我今天晚上我代查经要讲很多，我才是尽职。其实，尽在不言中，不是你不准备，你准备很好哎，只是你准备的时候，你带的问题很好的时候，你引导很好，弟兄姐妹反应多的时候，他们之间就有很多的互动了。那结果呢？你就发觉到，啊，你不用讲很多东西，他们中间就有很多的一个交换啊。那这样情况呢是最理想的，但是这个理想的有两个情况啊。第一，就是代查经本身的人的情况，他要晓得他讲什么。另外跟组员有关系的，如果组员只是一个慕道朋友，就要比较困难的，因为他不懂嘛，他的确很难讲很多，所以你真的也有需要讲多一点。但随着组员他本身呢，很多越来越成熟的，你是越少讲就好。比方说，有时候我们带假经带神学生的话，我不用再讲很多话的，我这样有问题，他们讲很多的了，而且不离题的，而很好分享的。你偶尔怎么样来总结一下，就抛到下一个问题去了。所以给弟兄姐妹注意啊，因为一般来讲，很多时候就犯了这个毛病，以为多讲就是好。不是的，刚刚相反，如果你不用讲很多的话才是好的。我们叫做透明人，查经的境界是透明人啊。那这个是第一个，你需要明白查经的目标。我们现在谈的目标呢，在反推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嘛。首先我明白你要定位，不同学识神话有不同环境的，有些是崇拜，牧师一个人讲的，它主要是情感的激励。第二是主义学，主义学怎么样？就是好像老师教你，好好的背景打好基础。查经呢，就是用引发的方法帮助弟兄们自己寻到宝，就是他自己的，从这个过程里面，他自己是拥有，而且慢慢学习到读圣经的能力。因此这样的话，你的角色就不用讲那么多。你用启发的方法让他们多一些讨论，这个情况有需要。但如果是主员真的不讲的话，你也没办法，你要多讲一点啊。但是尽量可以的话，激励他们讲，就是你的目标。第二个常犯的毛病，带查经毛病是走了两个极端。一种带查经是怎么样的？他们带的是好了，我们读圣经，轮流读。比方说，我们今天看约翰福音第三章，轮流读。读完以后呢，将圣经一合起来，就问大家有什么意见，有什么感觉，就谈了，再分享一下。那这种代查经有什么问题啊？海阔天空，就是天马行空啊！啊，讲来讲去很多分享啊，啊，还有什么问题啊？回不来啊！而且他讲完以后，你就不要跟经文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他只是借题发挥，不是研经，不是查经啊，是借题发挥，就用一个他判人去分享而已，啊，没有什么大坏处，只是不是达到你本身今天晚上所做的这个本身的目标啊，这是一种的。有一些查经班就是这样的，看完一次以后就说。合起来就看一看有什么感觉啊，这是一个。另外极端也不少教会是这样的， 好，每次查经好像华山大论剑，每个人就把几本的研经书过来，就讨论了查经嘛，我们查真理，你不对，我对，你看见我很多查经就是在支持我的，就大家就辩论，越辩怎么样，那面呢就越来越红了，所以回家的时候大家都非常不开心，面红耳赤。大家要了解为什么要查经啊？查经最后目标只是我真的要查一个啊真理的100%，是这意思吗？小组查经的目标不是在那边，当然按真理讲是对的，最后是用神的话语根据了建立大家的感情，这是我们最后的目标。你要需要明白为什么要小组查经，是用神的话，按照神的话语里面我们深度的将我们打开，互相了解，互相支持，建立我们之间的关系 fellowship。 一方面是有感情，又有神的话语。但如果你看成是说每次查经是说我们来论战哪一个对还是错的话，结果大家很不开心，有几个很不好的现象出现，基督徒久了以后就是头很大的人，道理讲得很多但是没有生命，很枯干的那种，有一点法利赛，就是在经文里面兜啊兜啊的，就回到了他的生命里面，不是造就人。第一个说，而且他自己灵命方面很干枯的，他摆错了，重点摆错了。查经不是说来辩论的经文主要讲什么，有些东西真的不是你可以辩论的，也不是教会不是辩论说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我告诉你这两方面啊都很难说，圣经都有的啊，有一些都不同看法啊。对我来讲有某一个立场我是比较注重一点啊，但是呢不用那么强调这方面。我感觉到在国内里面有些教会就是这样吵啊吵啊吵的时候就分得很清楚两派，反而伤了大家很多感情。比方说拣选论还是决定论呢、啊、两边其实圣经也有一些经文支持的啊，圣经也说愿万人得救不愿意愿沉沦嘛、啊、换句话神都希望每个人是信主，但是什么呢，耶稣有说不要以为你拣选我，是我选你，这个那个争论已经很多年，我相信不会在你这一代可以解决的了，何会会花那么的精血每次就讨论这个问题呢？而且感情就越讨论就越差，何必呢？很多教会就是以为是头脑大论战，这是教会里面反而是最重要的东西没有讲出来，就是大家圣灵的建造。所以为什么我来的最重要的就是说，就是以生命影响生命，不要 major 的 minor， minor 的 major， 不然的话你就发觉教会的人很理性，很多道理知道，但是不太动，大家感情不是很深，每次来说很孤单，没有很多人愿意服侍，你摆错了吧，重点摆错了，重点应该摆出生命的建造。什么建造？各种跟神的关系，有血有的爱，很多分享是流泪的分享，激励大家去服侍传福音带人信主，一起团队带人信主，多开心啊！这个才是我们教会团体应该放上目标。我不知道我这样讲会不会得罪很多弟兄姐妹啊，但这个是我的立场，我相信我的立场是很多人的立场，神学院立场。我们那边有个很好的神学院，就 Columbia Bible College， 现在改名叫做 Columbi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训练很多宣教士。他以前有一个叫做 McCogan 的校长，很有名的，他就说，他说他有一个名义，他说我宁愿走在两个站立中间，都不要逼着自己走到一个极端。 那神学院常常讨论说一定论也啊，就是说自由意志，所以有两派常常在争论。他说其实两边都有经文，我有我自己的 preference， 但我不一定要求人家要一定要接受这个东西，我宁愿存在两个藏力当中，多一点做神的事情就好了。啊，加尔文很好的逻辑力地图，啊，拣选的，非常重要的，非常好的。但是也有一些啊，讲到自由意志的，有它的道理的。啊，这个东西已经很多年都没有解决，我相信不会像我们这一代要解决的。我相信这是个奥秘来的，啊，因此呢，还是回到啊，为什么要查经？查经不是只是研经，没有生活的分享，也不是说只是分享，没有生活的根据，这两个都是极端。因此呢，很多时候邀请丁书准备啊，我们准备的时候按照正义去准备有的。你一定要留三分之一时间来分享的，所以下面我就跟大家分享说归纳性查经方法啊，怎么去好好准备个经文，打造这个目标了。通常一个弟兄姐妹准备一个查经的时候呢，他会这样准备的，有两个主要的准备。最重要的准备就是找出这个经文主要讲什么。那这个跟你灵修不同啊，灵修我们今天早上说，是说你有感觉就可以了，你不一定要客观看那个经文什么，因为这个是你个人跟神的情的呼唤，它引起的感觉就可以了，有感动就可以了。但现在是你是在查经啊，你有客观去看这些事情，因为是影响其他弟兄姐妹的，按照正义去解经，客观去看，所以是不同的。是按照真理去解经啊，然后呢，所以第一个很重要呢，你去看看那个经文本身讲什么。有些神学院的老师他有个信念，我相信我是同意的，一个经文啊，一段经文啊，神有一个意思，主要有一个意思。换句话说，不是说 A 讲的时候有一个意思， B 讲是有另外一个意思，它有它客观性的。那你就好好去分析一下啊，可能我找错没关系啊，就是最少是有一个心是准备说究竟神在这一段里面主要讲什么。可能找错没关系，我们来讨论一下吧。那你找到的时候，你就会发觉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的。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叫做提纲挈领的一个说法？是什么意思啊，姐妹你说。
你要把主要的问题找到。
为什么叫挈领啊？这领啊，比方说一个男生的衬衣衬衫啊，那个衣服啊，如果你用袖拿起来的话怎么样，不像一个衣服的啊，那你就没有，因为你一拉起来怎么样，就讲得出来的啊。同样经文也是这样，有时候弟兄姐妹查经的时候东看一点西看一点，每个家人就很好啊，但是一看完以后查完以后都不知道今天查什么，不知道经常就犯这个毛病。个别都有好嘛，个别有佳作嘛，但是呢一串起来什么都不像。换句话说你找不到啊，一找到怎么样，砰就出来了，这个我们叫警惕。神的话很奇妙的，你表面看是一层啊，你深一看的话，你发觉你们每一天是记得非常好的，你的目标是将它抽出来提纲挈领。就好像一棵树啊，你要找到这个文章里面的篇文章主要的主干在哪里，然后呢有枝里面有叶，但是很多天什么呀，叶子以为树干大造文章，最后呢几个叶子怎么样就搞得糊里糊涂了，他找不到中间的东西。因此我们带查经的人呢，第一个很重要的是找到这个经文的主要主干啊，这个不容易的，但是我要教你一些秘诀，待会告示范一下怎么找比较容易啊。当你找到这个以后呢， 你就涉及问题就带你弟兄姐妹查考了。这是我用着 OIA 归纳性查经方法。 O 是什么代表什么字啊？ Observation 就是观察性的。 I 呢？ Interpretation 是解释性的。 A 呢？ Application 是应用性的。所以首先你要找出这树干怎么样，什么是组织，什么是次的，然后呢你就设计一些问题引领弟兄姐妹找到这树干。你不是告诉他，是引领他去找到，他找到就很开心的。那找到以后呢，应用他最近的生活里面，大家交心呢就很踏实，很好的分享啊，这个是要做的事情啊。我们现在用一个经文来示范一下是怎么做啊。刚才我们所说，首先明白的什么是在查经，他这样子准备的人应有的态度，应该是一个谦卑的受教的心。我们要谈到是说啊，很多时候不要犯的毛病，明白到查经跟崇拜跟主日学是不同回事。查经主要目标是用神的话语跟这里面有深入的情理的分享，不要走极端，不要走到只是查经太理性，没有什么应用，没有什么感情的交流，也不要是说只是感情交流分享而已就离开圣经去讲天马行空。结果呢，第一次两次很好啊，第三次是的很虚的很空的，因为没有神的话语就根基。因此呢，我们需要两方面清楚。在准备的时候呢，我就说首先要找出树干，然后呢明白树干在哪里呢，你要设计问题去找出来，引导弟兄姐妹出来。第一种问题我们叫 observation。 什么叫 observation 啊？怎么观察？这是帮助弟兄姐妹更清楚看到的经文主要是讲什么。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一看的时候，一开始就把泛泛就看了啊，很多看不清楚的，那你就问一些问题帮助他 更了解经文在讲什么。怎么问呢？几个 W， 哪几个 W 啊？ Who 谁，还有呢 Where 在哪里发生，还有呢 When 在哪里哪时候发生，还有呢 What 做什么呢啊，什么事情呢 How 做什么行动啊。你就用这些问题不但是思想，不但问这段经文里面有什么东西值得我们去抽出来问的呢？那问的差不多以后，你就问一个 why。 why 就是第二层呢 interpretation， 又问出为什么是这样。这为什么中间的话，你需要从字里行间找出来的，可能是在同一个经文里面，可能是上下文这边找出来的哈。所以这是第二种的，就是 why。 那下来怎么样 so what，就是应用在自己身上 apply 了，就是应用了，就三种不同的问题啊。那我们找这些经文啊，约翰福音第三章一到八节，我们简单说一下好不好？第三章一节到四节哈，大家很熟悉英文，好吧，请大家一起来念一下，来。
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德姆，是犹太国王，这也引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哪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现在就进入生出来呢？”
好，比方说我们今天晚上是加讲经文啊，你就准备了，所以你就问一些观察性问题咯。有什么观察性问题可以问的？这里谁 who， 这里有谁？
尼哥底母，
有尼哥底母，还有什么耶稣啊，就是有两个人嘛。好，啊，我们可以问 when， 什么时候发生啊？夜里的时候啊，这边讲的啊，有夜里啊，有耶稣、法利赛人，这个就是尼哥底母嘛，哈，啊，尼哥底母讲什么呢？讲什么呢？他第一句话什么？他说 他说拉比啊，我们知道你是用神来的，因为呢你说神迹如果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哦、说不好听是拍马屁就夸耶稣嘛，哇耶稣你是顶呱呱的从神来的、哦、所以很奇怪、哦、那现在我们就问了，问了几个问题，我们就 why， 首先问了 why， 为什么夜里呢？不人知道哦，夜里知道的，为什么不想人知道？哦，就回到他户来了哦，他的身份呢、啊？说户这个人有什么特别呢？那法利赛是干什么呢？有份官，那跟有份官又怎么样呢？那又怎么样呢？法利赛官又怎么样呢？为什么夜里过来啊？有面子问题，因为法利赛跟耶稣现在很多敌对的嘛，就怕怎么样？路过的话就可能说：“哎呀，你去帮助一些敌人了哈。”所以他就说，但是他心里很想问一些问题啊，就是啊，他说人不知道，就是晚上来找耶稣。你一见外的话就很有意思了。那另外一个就是在讲的户啊，现在是说他是谁啊？法利赛官嘛哈，还有什么东西啊？他是。一方面是做官，一方面是很有学问的，而且很有位置的。他互讲到，但是你就问了，为什么他还要来找耶稣啊？他什么都有了，为什么还要找耶稣啊 ？Why？ 他有东西还缺吗？啊，马上我们就应用了。有什么好的应用问题可以问？你会感觉什么都有，其实表面上在你里面很多时候发觉很缺乏，特别在这区里面很多中国人嘛，家庭又有，生活又很稳定，赚的钱也不少，但很多人很空虚，里面空虚，所以这个人懂得空虚怎么样来找答案呢？所以马上可以用在我们身上，我们用这个情况，表面了什么都有，里面怎么样？空，不满足，要寻找，姐妹就来寻找，什么都有，但是有一点东西好像很缺乏，很有期盼的心，他期盼心那么重怎么样？甚至冒个险。晚上让人不知道来找耶稣，你看看几个问题啊，一问下来的话就很有意思，是不是？而且应自己身上啊，应自己身上就可以问这些问题啊。所以刚才所说的 OI 的问啊，问下去啊，看看我们就耗了。看耶稣怎么样？第三节再去念一下啊，耶稣
回答说。我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
那耶稣在做什么？在回答嘛，哈。那你就玩，耶稣做什么回答？你就问 why？ 前面都没有问题啊，前面不是问一个问题嘛，哈？他只是拍马屁嘛。耶稣，你是神来的，你做神迹好厉害，没有神迹你做不了的。耶稣说，我回答你。法利赛那个尼哥德都更没有问题，他怎么回答？我就说 why， 他怎么回答？你怎么知道是神迹？他都没有问。你看到耶稣很多时候很了解人心的，他说你不用跟我做些那么门面的东西啊，我们开门见山，反正时间不多，晚上很快就过去了，你要来我知道回答你，人不重生。从这句话你就看到法利赛来的目标是什么，他心里有什么问题啊？他怕死哎，他说死了去哪里呢？我有永生吗？也就是说谁有永生啊？啊，只有不能怎么样，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你看看 那耶稣你看到他是耶稣是对的，为什么？马上法利赛人怎么回答？那个尼哥德尼怎么说啊？人老了，他很会应用啊，他马上应用在身上嘛，哦，我老人家了，我快要死了，我怎么可以再重生呢？你想想，耶稣很快看到心里所需要的，所以他很知道这个尼哥德尼在问什么，他很注意他有没有重生的机会，有天国的生活。那有什么好的应用问题啊？弟兄姐妹一起来参考一下，有什么好的应用问题？刚才我们讲到 O 了，从耶稣讲什么 How 里面，我就问 Why。 耶稣说是不是答不对问了嘛？是好像牛头不搭马嘴的，很多时候耶稣讲话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牛头不搭马嘴的啊。那讲这个人他是讲到那边的，他好厉害，他不是要跟你讲表面的话，他一讲讲你心里的话。也就是说我是很有效率的，我不能讲门面功夫，直接问你一个话啊。那有什么好的应用问题啊？跟我们现在生活有什么关系啊？我们第二应用问题是说，你现在真的满足吗？在表面上什么都有，但是你心里真的满足吗？他老人家真的不满足，他来找哎。下一个有什么好的应用问题啊？你有没有想到你以后死后去哪里？你有把握吗？有一些说人说人死于灯灭嘛，真的吗？如果不灯灭怎么样办呢？有地狱天堂，如果真是不灯灭有地狱的怎么办？你有把握去哪里？很多年轻人说我就不想这些问题，但随着人的年龄大的话就越来越想，老人家很想，因为他怕死。很简单，这样这是四节经文啊，就问到 OIA 了，看到吗？很好玩的，也不难的，你就是准备查清楚之后，一方面要找到这个主要其实主线在哪，这是什么问题啊？不是随便抛的，每个问题不经意，但是怎么样都有文章，很多不经意问出来的嘛。待会呢一问起来的话，引起大家很有兴趣回答你，那就问 why， 就问做 A application。 好，那这个刚才只是示范了，我待会要叫你，因为是时间关系，我们跳过去了。我就是用这个经文来给你看到什么是归纳神查经的不足的问题啊。好了，除了刚才你准备的，比方说找了这个树干，还有他主要问什么问题以后呢，也要加其他问题的。比方说开查经以前呢，我们有做开胃问题，或是破病问题。这是什么问题啊？姐妹你说什么叫破冰问题啊？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对，一开始他严肃过来，大家是准备就这准备争啊吵，不要啊，先松一下，而且帮大家可以准备个开开金口可以讲话嘛。那破冰问题有什么是好的破冰？我告诉你一个技巧啊。破冰好的破冰问题有两个条件的。第一个是跟经文有关系，但是不直接有关系。有一点关系，但是不是直接有关系。而且什么？一定是好玩的、幽默的。那第二个条件是有关系，但是不是直接有关系，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没有关系的你就带走了嘛，是不是？有关系，但是你不要直接有关系啊，因为直接有关系怎么样？你很多宝现在已经献出去了，就入了宝了，没有很多稀奇啊。所以呢，有一点关系，不要直接有关系。而且为什么要是幽默的、好玩的？那就讲话那是笑嘛，哦，笑到他就容易就气氛好嘛。如果一问就问一个很严肃的、很真的是话，他们就不破冰了，就结冰了。就接在一起了，不敢讲出来了， 所以破冰问题，很多时候我们设计的开会问题呢，是有两个要求的，一个是就是相关，但是不直接相关，而且呢是好玩的。那我一个技巧，很多时候是这样的啊，通常是问一些童年事情，因为大讲我们这时候有时候遇到很多困难啊，但是小孩子的时候，像你是童年的时候，有很多好玩的、很可笑的东西，童言无忌嘛啊。你可以问一些童年的事情，或是问你现在小孩子的事情，就比较容易进去了啊，这是一个技巧。然后呢，第二种问题，我们那时候呢，来，我们先来查的时候，先开一个开胃问题，先开开胃啊，主要让每个弟兄们讲一点点。来，他动了，嘴巴一动以后，有一次练习嘛，以后就比较容易讲多一点啊。好了，说多一点啊。然后第二点是分段，我往往会问他们，我们一起来。开会以后呢，一起看那个经文看一次，看完以后呢，我就说你们感觉到这一段经文大概分几段比较好呢？那通常呢，弟兄姊妹特别没有准备的，他很难分段的。但没关系，我还是去问你问题，我不说标准答案，我就说请你想一想，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啊？是让他很快有个框架说，我们要看待经文本身的脉络是在哪里。先给他看一期以后，思想一下具体的经文大概是分怎么分段，给他一个准备，有个脉络。那他们讲不同看法没关系，我说好了，我是准备这样，暂时不一定是对的哈，这是用我的方法，先来看看，一段一段看哈，我们就分段了。分下来呢，我们就问刚才所说的 OIA 啊，观察性的啊，解释性的应用性问题。而偶尔怎么样，就问一些加入，请人加入，比如说有些比较讲少讲话的话，请他加入来讨论。偶尔他们谈得很好的时候呢，这个经文呢也综合，那讲出这个问题啊、哦，他找到了以后呢，也就好了，这个很好了，我们就带到下面了，综合就转折到下面来了，是第二个啊。最后呢，也就做总结，这些也要加进去的。所以因此呢，你在设计问题里面有不同种类，有开悟问题啊，分段问题啊，综合性问题。当你查经完的时候呢，我通常怎么评估弟兄姐妹呢？我讲几点。比方说你今天准备好了，你带查经了，你带完以后，你看看有没有这个感觉。我通常问弟兄姐妹，你现在上去查经完以后，这经文主要讲什么你清楚吗？好了，我们查完经以后，你可以一两句话将那经文最主要精神讲出来。如果讲不出来，失败了。如果弟兄姊妹查完以后都不知道这个经文主要讲什么的，你是失败的。首先呢，第一个目标是找出这个经文的树干。如果弟兄姊妹透过你代查经文，那个树干还找不出来，一头雾水的话，你是失败的。所以第一个任务，你就这个树干清楚，主要在讲什么。第二个，小组分享好不好？是不是大家很多参与，而且参与气氛很好的，很轻松，很交心，很共融的，不是吵来吵去那种，有没有这个感觉？会不会感觉大家查完经以后大家很开心？第三种，你回家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好像踏踏实实吃了东西一样，就淋雨吃个大餐？我不知道你们试过，有时候听个讲道啊，听完也回家就发觉很饿的，好像没有听过一样的，发觉你好像没有满足的感觉，是不是？不知道牧师在讲什么，很空的哦。他回家的时候好像说今天还没有吃东西，但如果你听好的讲道，你说哇，好踏实哦，好舒服啊，是不是？有这样感觉啊？那你带茶经也是这样，你回家时有感觉到自己有没有感觉到哦？这次去经文以后。去回来的时候感觉到今天晚上很踏实很舒服。很多时候我就给弟兄姐妹用三个这三个问题来评估自己今天晚上带茶经好与不好。好，下面我只是讲到对，这个是我刚才好，我现在我们谈了大概一个小时多了啊，在这一部分刚才走过一遍以后，我看看弟兄姐妹有什么意见跟问题要问啊。我只是将你们讲一部分第几页 第27页走一遍而已啊。我就说跟孔弟兄说，我这次来，因为他要求我做太多东西了，每个都只是讲一点点哈、啊。这个本身这个营会就是下个礼拜我在十九带的营会啊，我们是两天的，我现在只是勾画一些比较重点给你知道一下哈、啊。好，有没有想问的哈、啊？弟兄姐妹有想问的？主要是讲到带查经的态度啊，啊，要带什么问题出来，然后怎么去评估自己带的好不好？请说。
查经的时候，有一些故事性经文可以找出啊大意什么，但是有一些可能教导性的经文
更容易找的。我告诉大家有个秘诀的，对，
就是那个
书信嘛，好像是书信。
不许与人讲道。
啊，这些东西啊，对。
我知道现在有一些女牧师嘛，
对。其实呢，有时候也是比较争论性，但是你就回到经文前要看嘛，你就看经文怎么说嘛，哈，你可以讨论啊。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按照正义解经？我们就有一个叫系统神学。有没有这个听过这个词？系统神学。英文这个就叫 systematic theology， 在神学院就是叫这个系统神学的。有多少弟兄有听过这个词的？啊，把弟兄说一下什么叫系统神学。或者姐妹说一下什么叫系统神学。
叫我们说系统的，就是一个 systematic 的一个，就是对一些主要的神论、基督论、
教会
论，是在这种 topic 的这种一个总贯圣经
新约
一起的一个总结性的
对
神学性，
就是你就说圣经里面按照它真言里面归纳出经文怎么讲的，不是只是抽一段出来，是整本圣经看，然后看看它整个主线是怎么样。你一比较以后你知道，哦，这个教义很清楚出来，不是说你自己随便加进去的。系统意思就是从归纳出来的，从圣经旧约新约都有问题里面归纳经文出来，好好去看，从那边多方面看以后就知道，哦，这前面就这个教义方有这个看法。当然看完有时候有还是有一些争论点，但是争论点可能少了很多了，因为它有很多经文的对比嘛，所以神学院所教的就是大部分就是我们的系统神学，意思是说从经文里面很系统归纳出来。所以你刚才问的问题，吕斌要不要讲到？你就看一下经文里面怎么样，看其他经文也怎么想，抽出来看看总的比例啊，按比例你看看怎么说哈，这方面啊，这方面可以有，可能不一定还是要争论的，但是呢，你现在有个谱了，啊，这方面就有个谱了哈。好，还有其他想问的？啊，请说。
对这个问题，因为我犯了下题，在救援底波拉的时候，
啊，
他是也是领兵打仗，因为当时男的不愿意上，不敢上，所以你如果遇到说一个地区，没有人愿意讲到，但是有一个女的出来，她愿意说分享神的话语讲的话，那我认为也可以。
嗯，好啊，那么就可以从不同旧约新约抽出一下面啊，你可以一起来讨论啊，这方面是可以啊。好，请说。
在查经的准备，这个最后那个综合转接，这个部分，我
觉得今天大家一讨论就发散很开。你怎么把这个东西能？所以带查经的技巧的时候，它不是真的完全不在的。当那个人讲话已经太天马行空的话，你非常小心他打回来的。你其实是非常严谨的这个人，但是他表面不像的，他把关把得很厉害的。就说他走这条线了，如果弟兄没插插得很远的话，他很有技巧的，哎，这讲得很好啊，啊，这个跟这里有关系，这个有关系，就回到这边来了。你要把关的，不然的话，弟兄没吵吵得远的话，查完以后，你得到讲过说，我们今天查什么东西？你把关不好的话，他就会走走走走走，结果查完以后，你不知道今天讲什么的。 所以这个代茶经的那个书干一定要分享清楚。当一个人弟兄你们一谈谈谈很多月月的话，你就很有技巧，从那一点里面慢慢跟关系刚刚开始又回到书干里面，再抛一个问题出来，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就发觉到哇好困难啊，最后再解决。因为你发太远的时候当然很难总结了，但如果他一走开以后，你就很有礼貌的很有技巧的当他带回来，鼓励性的带回来，他就不会偏很远了。但主要他是围绕这个主干来讨论没关系，给圣灵去发挥到差不多再收集再下去，就一个紧的一步非常紧凑的一查完，一弟兄姐妹就知道非常清楚这今晚讲什么。所以刚才你所说的问题就是，当你把关的不清楚，让弟兄姐妹走得太远的，的确困难是很大的。但叫他不要太远以前已经收回来的时候，问题就不大了。嗯、其他弟兄姐妹，请说。
老师在想跟你说的一个系统神学的问题，
是
在查经的时候，我这不是说代查经，我就说是查经的时候，有时候会出现这种问题，就是说在查一个经，我看有的人就是。代查经的他就是很仔细的研究每一个字儿圣经讲的问题，但有的时候你说这个系统神学又说要看系统不要看这么低调，那你什么时候你认为它是系统你就应该看系统，有的时候你又要非常低调的去认真的使劲抠每一个字的意义，这是很多的时候我看就是在经的时候就抠每个字的意义，但是系统神学又在讲你不要这个时候你就是很 confused， 你知道吗？
首先我们需要明白，我刚才想谈系统神学不是说在查经的时候研究，我们是只讲的不懂神学就是外面了。刚才弟兄是谈到这个问题是说吕伯哥讲到我是谈到基准神学，我是另外一个问题来的，我不是在查经要讨论这个问题啊。大家现在要拼决什么是重要什么需要，还是回到这个树干问题，这个树干问题这个问题是不是重要的，如果是重要就是很大的正义问题，也不会花了很多时间谈，因为一谈以后你就用枝叶代替树干了，你带不出这东西出来的，这个东西你以后找时间再讨论，不是今天晚上的主题，要非常清楚。因此呢，在准备查经里面首要是要找到的树干，你树干一清楚以后，你知道什么应该问什么不应该问，什么东西如果弟兄们讲的太多的时候你一定要收回来，什么东西你发觉他发挥好的书纲里面让他发，你要把关。所以最后还是回到你要知道这经文主要神要教我们什么东西啊，请说。
就是我问一下一个关于查经的这个进步的问题，就
是
如果对查经来的人很多人都是慕道友的话，我们一般都是查福音书，
是。
然后呢我们就希望能够在慕道友能够对整本耶稣的生平啊有详细的了解，
对，
要
分享。
但是如果又要这个要总体的查，然后呢如果有时候又要细查的话，比如说刚才问的问题问六个 W 复发 van 啊什么一小节里面就一下子弄出来就半个小时过去了，然后这样可能一年一个月啊福音都出不来，所以我就说一个福音的就是查经的进度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进
度。你想是对的，我刚才所说很多问题设计的是你自己准备而已啊。我告诉你做老师的秘诀啊，老师教一个科书啊，一本书啊，我们教科书啊，其实我看了很多本书教一本书的，很多是我不讲的，什么时候讲你问我的时候就讲了，你就知道我的功底很多了。老师要怎么样深入浅出的，就说你的线要简单切进去，哎，讲得很清楚，但是呢一同学又问一个问题的话这个重要，但是书没有讲的话我就马上从讲的东西补出来，马上讲完就停了回到。同样准备查经也是这样，你准备很透彻，但是怎么样你在时间有限的时候你一定怎么样将 minor 的东西切掉问主要的，留多一点时间应用，特别是慕道朋友。所以你需要知道啊，经查经要对对象的，对我们比较神学生我们可以深入一点，但是慕道朋友他谁知道你正经那么多嘛，主要是带出了精神出来，然后怎么样 问多一些应用性问题，跟他生意有关系，不要给他头脑，他没有兴趣，已经钻到那边进去了啊。更重要是在入道坟有，更重要是最近他生活的关系啊，这样的话更有用。所以回答你的问题了，刚才我只是跟演绎是讲这，我们准备的时候怎么准备，但是我不要每个都问的，我找一些精彩的，跟他有关系的。所以因此啊，代茶的人呢是很多时候观察很多时候，他一边头要转得很厉害，你不要以为他不讲啊，他头要转得很厉害的，看那整个情景啊，这 group dynamics 怎么样，有时候要收，有时候放的，不容易的。好，好吧，我们先休息一下。哇，时间也不多了，好吧，休息十分钟，十分钟回来就可以了。但研读的不同，就是按照正义时解经。那正义解经的话，我们说呢，你主要是有几种准备，一个是最重要的准备是讲到那个经文本身的脉络，主要是讲什么的。来找到脉络以后呢，你设计一些问题出来。我说有三种的问题，还记得是哪三种问题啊 ？OIA，O 是代表什么 ？Observation， 观察，就帮助弟兄姊妹更清楚啊，在经文讲什么的观察。I 呢 ？Interpretation 就讲 why 的，为什么是这样发生呢？逼得他从文章里面字里行间找出个答案。A 呢，一定要应用在他身上。在感情里面呼唤，结果你查完经以后，你当天一方面的脉络很清楚，一方面呢交心了，而且大家的感情就越来越好了。这个越来越好的深入了解呢，是按照神的话语所根基的。因此我们说你今天晚上带的好不好的为三个条件，第一个这个脉络清不清楚，所以弟兄姊妹带完以后知道这个经文主要讲什么的，第一个。第二个呢，气氛好不好，是不是只一两个人讲话其他人不讲话，你有没有调动得很好。所以个代茶气氛呢，是头脑很懂得 group dynamics 群体动力，怎么调动组员里面的很积极的，少讲话的话怎么激励他啊？多讲话怎么去让他减少一点啊？怎么调配一下，传球这个技术很高的啊。第三个就是你放回家的时候有没有感觉是这个大餐很舒服的感觉哈。通常我们就对弟兄姐妹有这样评估了啊。那我们现在要谈的就是很具体谈的怎么准备，也是我感觉是最重要的。这个经文主要讲什么，我有个信念，也很多神学院的老师的信念是一样的，就是说一段经文应该有一个意思。换句话说，你客观去分析，归纳去分析的话，找出来差不多的都有些差不多的，就不会说哎，东讲一个啊，江山讲一个，李四讲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应该不会是这样的，它有客观性的。但是怎么样，你就要按照正义的去归纳出来啊。你归纳出来呢，就刚才所说怎么分得出来呢，就是提纲挈领吧。如果你发觉到你找出来的话，很多点都串得非常好的。如果你不是说找不到的话，你发觉到这个好像讲这边，这个好像讲这边，这边串不起来了。如果串不起来，就说这里台就不找到。啊，怎么找呢？有的弟兄姐妹说：“哇，郭老师，这个是最困难的，怎么找呢？”我现在教你个秘诀。大家有用 Windows Office 吗？啊，都有，每天都用的差不多啊。那 Office 里不知道里面有一个叫做 Outline Function， 有没有用啊？大纲有多少用过的 Outline？ 不多啊。啊，这个宝来的，这个茶经的宝。啊，这个我现在是给你看，对不起啊，我现在是用一些英文示范啊，待会有可能用中文啊。啊，这个因为不好意思，我准备的很多时候，无论是我讲到也好，我讲到也好，我是茶经也好，我是用英文准备的。有两个原因，第一，我打中文太慢了。第二原因，很多时候英文呢，这个文法非常严谨。很能够保持原文的意思，所以在准就用英文。因此很多弟兄姊妹如果是中英文都行的话，我劝他买个中英文圣经。很多时候中文圣经很难解的，一看英文就清楚的。 因为英文比较接近希腊文，它是比较文化严谨的，中文文法不是严谨的，它年纪渐渐不清楚，时代也不是很清楚，结果很多水聊猜。文化的在英文方面就很清楚的，英文有所谓的没说 main clause， 有 subordinate clause， 主句有时形容句子，就知道这句话是哪一是最重要。比方说我今天不是说嘛，马太福音28章，你中文看不出来的，或、哦、就说教导啊、受洗啊怎么样是吧？当你一分析英文的话 ，make disciples of all nations， 这是主句，然后怎么样 ？baptizing teaching， 这是副句来形容这个东西，你就分了主跟次了。所以这个是我用英文的准备哈。那在英文怎么准备呢？你看一篇经文，你经文的时候，你就一句话，比方说我们看现在是。比方说啊，英文的哈、啊，这个是应该是以弗所书的第一章15到23节，15到23节，大概可以翻一下呀。这个非常重要技巧，而且感谢神啊，他是用英文很多时候啊，一些希腊原文啊这些。来写下他的一些神的话语，帮助我们很多。你看那段经文，如果特别看英文的，你看到啊，你准备的方法是说，一个句子出来以后呢 ，For this reason, ever since I heard， 这句话写下来的时候，当他写下面的时候，有看到你就问，下面这句子应该是跟上面同等重要呢，还是次等重要？次等重要怎么样？放在后面。为什么我讲的 outline function 就是这样？因为 outline function 它有等次的。第一个第一层下来怎么样？如果你发觉下面句话是只是形容上面句话，不是同样重要的话，你就放在下面。换句话是第一个层次的东西。你每句话这样写下来，每句都写下来啊，然后呢？凡是说这句话你感觉比上面是不是那么重要，就退回一层次。好了，下面再讲一句话的话，发觉到哦，这句话很重要，跟上面是平等的话，你就放回去。看到吗？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啊。第一句话写下来，你发觉下面有一句话了，就同一句话连着句，你发觉这个不是平行是形容的话，你就放在这边，再形容就放下一边。到他作者说又讲另外主题了、啊、不是形容了，又马上就翻到里去了，就这样一层层下去了。那如果你是在 outline function 有什么好处啊？我要去那边可以看、啊、对不起啊，现在因为电脑不在我旁边，我要走来走去。
注意的啊，你一看到我下面所说 show level，
在 outline function 上面有个叫 show level， 换句话说，你应该 show level one、level two、level three 层次吧？你show，你说我只说 level two， 换句怎么样？下面 level three、level four 就看不到了。有什么好处呢？就说当你一切掉以后，我看看剩下那个东西。串不串起来？你串起来就很清楚了，嘣嘣嘣，数字就在那边了。如果你放错以后就串不起来的，你就买再排一下。换句话说，你看那判断刚才所说主句次句你摆错了，你就移一下，而且很容易移的，放上放下下面就可以，后来放下也可以了。然后再放以后怎么样？又收，一收以后就显示只是这几句话。你就看到，比方说保罗以弗所书， 它不是这个转到这边，这个这边。一找到你发觉，哎，很顺呢。其实是怎么样？已经找到这个、这个、这个了，你就没有因为它枝叶，你得分神呢，因为枝叶只是来形容而已嘛，它只是丰富它，它主要不用这个也可以讲出这个东西的，所以你找出这个东西呢，你发觉啊、哦，这几个好像你的不错的，它逻辑很好的，那你就想了，究竟我用什么句话？可以将这个完全可以串在一起呢，那个是树干。那方法再说一遍，需要好好做功夫。怎么做功夫呢？一句话一句话写下来，在一句话写的时候呢，一边写的时候一边思想下句话跟上句话的关系在哪里。那英文比较好，因为英文有连接词的 therefore if then， 通常这些是 because， 你知道哪一个是比较重要，哪一个是要，中文就很难看的，所以一看到英文的话就比较容易摆的，一摆的话你切了所有形容的话，剩下就是主句，你看主句里面看看看到是很顺，一顺的话你找到，找到会找一个主旨串起来，你找到这个很多操练的，下次可以用这个，这个宝来的很好的方法了哈。所以下次呢就多用 online， 刚才举手不多啊，不是很多人用啊，这个是对我很有帮助的 online information 哈。啊，现在时间不多啊，我们有没有时间？如果有时间，我想给大家做个作业，有没有时间呢、啊？可不可以？可以吗 ？OK， 好。啊，好，那我给你做一个实验好不好？你就发觉很有趣的。那我们就快一点了哈，我们看看《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嗯。现在大家面前没有电脑的，没关系啊，你就用你的几张纸哈、啊、去写一下哈。哥林多前书第八章一到十三节，是不是？对不对？啊，看到哦，哥林多前书第八章一到十三节，看到了啊。看到的时候呢，我们好不好一起来念一下？来，
论道既教真理，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教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论到知气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这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没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每一位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但人不都有这种知识，有人到如今因拜惯了偶像，就以为所吃的是既偶像之物，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污秽。其实食物不能叫人判定好，因为我们不吃也不死，吃也不死，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平成的那软弱一个犯人。若有人见你这几知识的在我乡的庙里做食，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去吃那既偶像之物吗？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成名了。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所以人若叫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
我就问弟兄姊妹，刚读完以后你感觉这些段经文讲什么的？如果一句话，你感觉这些经文主要讲什么的？ 很多人说这是论吃偶像之物嘛，不要听这样说，真的吗？这是要神要你主要教我们的，就是要你这段话是透过神，透过保罗说，哦，你应该要吃偶像之物吗？这个是神要教你的主要的吗？不是，那不是的话你要找了，要找出哪一条线最重要是在哪里？你怎么找呢？就刚才我告诉说啊，你现在如果有白纸的话，你就这句话，论到自偶像之物啊，就写下来了。我们晓得我们都有自私，但自私是叫人自高自大。那你就看看，但自高自大这个句话是跟他平排呢，还是形容他的？如果形容他放在后面，然后下面是说，若人以为自己知道嘛。你就看看，若人自以为知道，应该是跟他平排呢，还是形容他的？你试试看啊，大家写一下，排一下，试着逼你自己想出那个结构出来。试试看啊，我给你几分钟以后呢，你尽量写以后呢，我待会给你个答案啊。你发觉很奇怪的啊，还很奇妙的，很有玩的。有没有白纸？如果没有白纸，可以拿一些白纸。有没有弟兄姐妹有白纸？就是他们在拍排白纸，如果是没有的可以举手。你不一定做得很好，但是试试看好不好？你试过的话，你发觉到好有趣的。你不一定找到答案，但是试试看，在过程里面给你操练一下啊。 是呢，你以后做的多的话，你发觉这个练习很有用的。那我现在问你啊，你找到以后放了以后，有没有这种感觉？你有没有改变了？你感觉到这一卷经文主要讲什么的？你感觉到现在拆了拆了放了放以后，你感觉这经文主要讲什么的？
爱心
啊，
爱心，
爱是比较就是，哎，你改变了哦，你写出来就发觉到有点跟那个刚才这好像不同啊，因为你发觉到你只是讲自有相似物的话，你穿的不很好的。当你放另外一个主句的话，你发觉到穿得很好的，而且更有意思的，那个就是你要找出你主题的目标。这个是吧，不是随便猜的，你是用句子的排比来让神跟你说话，归纳出来的东西啊。那我不想留在那边再睡觉啊，所以要快点放你走啊，所以希望是在十点以前要放你走。那现在就很快告诉你，不然呢我在营会里面我会慢慢给你怎么操练的，时间够吗？我们大概很好玩的，一直在讨论。我们每次预查就是这样，每次预查就是讨论究竟是怎么样的，讨论很多。如果有弟兄姐妹几个小组组长愿意，明天早上我们试试看。你今天晚上要做功课啊、哦、啊！明天晚上我们就要主日学有时间，我给另外经文给你啊，你试试看有没有找出来。那明天我们一起来讨论，一起来设计问题哈、啊。我们用个一个小时时间哈、啊，看一下明天哈、啊。今天很快就给你答案了、啊，不一定对，但是我感觉到应该合理的。啊，第一个，论到自有相似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自私，这个是保罗一个主标。好，论到他，因为他这个问题是提出，当时哥林多教会有个很大争论。因为有些人呢，他说究竟在那边市场卖过，很多市场卖的话就是拜过的，但是假神嘛，很多拜完就卖市场，那要不要去买呢？可不可以吃那些肉呢？这上上是他们很多争议嘛。所以保罗针对这句话的时候，我来谈谈啊。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啊，从那边你就看看，但知识只是叫人自告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对我来讲啊，不一定对啊，我感觉这句话是在这个字上面在发挥的，所以我就放在下面一点了哈。好了，就发觉到啊，你发觉到这里有两个主题，一个是自私，一个什么爱心嘛，看到啊，有两个哈。那就看保罗这句话，就下面就是讲自私的。他说，若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他还是不知道。所以太讲就是自私的话，理性自私的话，其实他很多不懂的。反而怎么样，若有人爱神，这个人呢、啊、是神所知道的，反而神在里面帮助他的。你看到他是个排比在这边了，看到吗？当你一讲究以后，讲究到句子的排比的话，你看到保罗很厉害，特别书信呢、啊、却是最好用的。因为书信，特别保罗书信啊，非常理性的，因为他是非常有学问的人，他讲话很有逻辑的。你一排出来就发觉到每句话都有一个逻辑在里面。好了，所以这个是个大标题，从这边我就归纳出第一节、第三节是讲到自私与爱心。换句话说，教会有两种的人，一种很注重自私，一种讲爱心的。那保罗说哪一个比较重要呢？爱心比较重要，不是自私不重要，真理重要的，但是呢爱心比真理更重要，自私更重要啊！啊，不是真理，我是讲自私啊，我自私不是只是真理啊。
那你这样子不是下面那两句应该是解释那个子句的吗？
也可以的，你可以放在下面的，你可以放在上面这个。所以这个是不一定是对的哈，只是这个是帮助你看的时候。有些人说，哎，郭老师啊，我现在是一个小一点好的，可以的。有些人排得很细的，我现在因为时间不多啊，我就简单排一下啊。我主要是给你一个目标，抽出它里面最主干的东西啊。所以第一个呢，保罗先讲到自私与爱心应该怎么样，是爱心比自私更重要啊。好，下来第二个，在第四节到第八节的，他说论到自有相似物，他说我们就回到你刚才所问的问题了，论到自有相似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换句话说，他很快解答说，其实啊，是自偶像是为是没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偶像不算什么，是空气而已，不存在的。那下面怎么样，他形容为什么 偶像不算什么，你下面就有一大堆话，他说我知道只有一位神，再没有别的神了啊。那么是有称为神的，或者天或者地，就有许多神许多的主，但是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这是哪一位神呢？就是耶稣基督，叭叭叭叭这些东西啊。你看到这两个是对比的，一个是讲到一些假神啊，一个是讲我们所信是真神的啊，看到吗？但是呢，这个主要这一大段的对比是形容这句话的话，吃偶像几乎是没问题的，看到吗？所以很多弟兄姊妹有时候不懂啊，他就以为这个经文主要讲叫哦，主耶稣是万物之主啊，是万主啊，这些他就在这边大画文章啊。你大画文章怎么样？他前后就串不起来了，因为这段经文不主要是讲这些东西，主耶稣是万物主是对的，是很重要的，但是不是这些经文主要要讲的讨论的重点。你找错以后呢，你串不起来的，因为他主要是要论这个东西啊，所以你就说原来论到这个事是没问题的。好，看下去了。但为什么有些人有问题，却有问题呢？他下面再讲了啊。他说但有些人不都有这些知识，他们怎么样啊？他们本身呢，如果如今因为拜偶像就以为说吃的是偶像神，他们两个既能软弱就误会起来。他问题在哪里啊？是因为他不很清楚还去做，他客观吃偶像之物是没问题的，只是因为他心里有鬼啊，还有疑心，还做这个行动是有问题的，明白吗？啊，所以你看到原来保罗所说的，原来客观来讲，如果大家懂的话，说市场去卖，买是开开心心没问题。哪一些地方有问题？他因为他不清楚，他跟着你去错了，他不清楚，看你哦，那个牧师还去买啊，我也买了、哦，但是他心里有鬼嘛，他说可以吃吗？哎，没关系，吃下去，他疑神疑鬼的，一吃下去就犯罪，就在这边了、哦、啊，就看到这一段的。所以这个是第二点，是讲到论到这偶像是究竟有没有问题。答案是没问题，问题就在什么呀？你现在不清楚还做这部分。好了，最后总结，他说既然是这样的话，那哥林多教会的人说那不可以的，我就随便吃就可以了，管他什么呀，我有我的自由，是不是？我比你更清楚，你是瞎瓜，你不懂呀，我有真理，我可以随便吃，不要管我。保罗说对，你讲是对，但是呢，刚才不是说嘛，在自由上面有一个更重要的东西，就是爱心。他说没错，你是有自由做，但是呢，你知道吗，因为你这样做的话，你那些信心不够的人跟你做的话，他犯了罪又何苦呢？因为你强调你自由，另外的人犯罪何苦呢？你为什么不愿意牺牲一点自己的吃的那个享受，就为了长久的弟兄姐妹呢？因为在教会里面，爱心比你讲究你的权利更重要。因为你太强调这些东西，因为其他东西上面，因为你这个原因的话，就得罪基督的，何苦呢？所以你看了一分析清楚，你怎么样了？就很清楚这段经什么，就是讲到爱心与自由。我们做基督徒其实呢，所以说百无禁忌，耶稣说我来是给你自由的。很多基督教的很开心，以为怎么样，现在基督教什么都不可以做，不可以喝酒，不可以跳舞。基督不可以喝酒，可不可以喝酒的？可以喝酒，不要醉酒就可以了。圣经也有讲谁喝酒的，耶稣也喝酒啊，提摩太也喝酒啊，这是喝一点点嘛，不要醉酒就可以。可不可以跳舞啊？也可以跳，不要教这是简单的舞都可以啊。但是有些支派啊，有些宗教太久往过正说，你不可以喝酒，不可以跳舞，什么都不可以。他是走得太极端了啊，这方面呢、啊、是帮助，希望大家信徒不要犯罪啊，就会走得太极端，但是这是过了。耶稣来是给我们自由的，所以应该做一个基督徒应该感觉很自由，不是感到很禁很多的限制啊。但自由的时候，有时候呢，你适用你自由的时候呢，你有一个更好的考虑。 就是因为我有成全人家的时候，有时候怎么样，连选择放弃你的自由，你有更高的价值。所以我的总标题是爱心与自由。那这个应用性就非常大了。第二应用性，做基督徒不要做一个糊涂的基督徒，好好看圣经，就给自己自由很多。你知识多的话，你知道自由很多，很多东西就不是问题的。因为你不知一个知识，心里就有鬼，常常说可以做吗？不可以做吗？做也有做啊，心里就很难过了，是不是？就因为你不好好读圣经嘛，哈，结果盯着自己生活很多很不自由啊。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做个心胸很宽的、很自由的、神给我们自由的基督徒。因为宗教不是那个限制你的，让你可以解放出来的。所以第一个，这个跟你的是神的话要清楚，这样的就可以放大。第一个你要知道这个应用性。第二，既然你知道你有很多权利做的，但是呢，在你强调的权利前，你要考虑到有没有一些更重要的东西。有一个东西是说，我宁愿为成就人家，我选择放弃我的自由。不是我没有，我是有的，但是我甘心情愿放弃这个东西。主耶稣就是这样做，他披着人的身份来到身上，被捆绑、被打、被钉死。他是选择这样做，他的爱心比他自由更重要。教会的基督徒也是这样。没错，你知识很清楚，你可以有很多权利，但是怎么样？为了是弱小弟兄姐妹，你不妨为他们少吃一点吧，也不会饿死吧？哦，为什么那么强调自己的权利？因为活的不再是自己了。那这句话一解出来就非常有意思，但是你刚开始都看到哇，吃偶像吃物，要不要吃哦？但是一解出来说话。原来有个很重要的意思在这边，这个弟兄姐妹就是解禁。对不起，今天晚上一定要放你走啊，不然你睡在这边了。就是还是怪孔弟兄，他要赶我的，每个都要讲一点点啊，所以这个每个都是我讲了一半，我要停了。那如果是弟兄姐妹愿意的话，你又你选择你睡晚一点自由啊，但是你愿意放弃的自由，早一点过来的话，我给你功课啊。你有新的弟兄姐妹，你希望可以做一点功课的话，我给你功课。明天呢，我们可以一起来试试做另外功课。这个功课怎么做呢？就用同样方法，这个句子的排一下，找出这个经文主要讲什么。那明天我们就来讨论这个经文主要讲什么。而且呢，我找到以后设计些问题出来，来抄下来啊。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11-22节，不长啊。11节，我知道你睡觉晚上还要睡觉的，所以我只是给你11节啊。以弗所书第2章11-22节，以弗所书第2章11-22节啊。这段经文，你来分析一下，这经文主要讲什么？怎么分段？怎么串起来？要找出那个主干，主干在哪里？找出来。你找到以后呢，你再设计一些问题出来，怎么去帮助弟兄姐妹寻到这个宝呢？那怎么设计问题呢？比方说我刚才已经找到了一个，我怎么设计问题呢？下面的可以看到啊，查经呢，比方这一段是我们查的更多前书8章13章，我就带着呢，哎，开个问题讲吃嘛，我们就那个讲吃的这精神呢，我们开会对不对？你们吃个臭豆腐，一讲的臭豆腐，很多人就会讨论的，好臭啊，不想吃。有些说好吃的，就是一笑起来吵起来，那这些吵起来好笑的吵起来，是不是？你的目标是抛去问题前面，引起大家讲话，而讲的很有趣的，你就成功了。我就选择开问题啊，或是另外一个问题，你最喜欢吃哪一道菜啊？中国人很喜欢吃啊，这些很容易讲的。然后就问他们，你怎么分段呢？读一次，然后分几段呢？哈。分完段以后，那好，我们就准备一下，我们来看看 哦，就按照我的分段代价哈，我就怎么问啊？说，哎，你看到哥林多前书对于次偶像之物有什么不同意见呢？那你知道哈，当你分得很清楚以后呢，你设计问题很容易的，就按照你刚才排比来问就可以了。你找不到你问问题很困难的，理清楚以后呢，代查经啊设计问题很容易的，你就顺着它经文本身的走向问下去就可以了。他说，你看出个人多前世对偶像之物有什么不同？哦，就说哦，可能是个字嘛。那对于那些自以为知道的人，保罗因为有什么问题啊？其实他不知道。然后呢，在教会中，爱心的自由、自身哪方更重要呢？如果主次导致有什么问题，就不用保罗讲了。我没有加什么新的东西啊，我就将他一个转。但是怎么样？因为他已经采纳得很清楚的，你不用多讲句话，顺理成章的。Let God speak for himself. 待查经光的时候就懂得怎么去让神讲话。你找得很清楚，就理所当然，很清楚，一步步出来的。弟兄一回答以后就哇，整个就水到渠成，汗顺出来。一顺出来马上问问题。马上一些问你哈，一个问题，你感觉我们教会小组有没有这方面难处啊？很讲究知识的，但爱心不是很够啊。赵廷教会怎么样啊？这很实际嘛哦。啊，就谈哈。好了，谈的差不多了，哎，总结一下，我们看看下面保罗怎么在发挥呢？转折了，第二段了啊。那从八章四到八节看呢，吃偶像之物本质有没有问题啊？是不是没？保罗说没问题。那你怎么看到他没问题？不成问题的根据在哪里啊？他们不是讲吗？哦，因为偶像不是什么东西，它是空气，不是神。然后啊，我们敬拜神与其他神有什么分别呢？就分开了这两段了。那这与吃偶像之物不成问题有什么关系呢？因为这是偶像空气，拜过就好像拜空气，没问题，教吃，客观没问题。那从八节。那既然是本质问题，为什么有人吃了良善会污秽的呢？下面不是讲吗？哦，他有回答嘛？经文就说，因为他疑神疑鬼还做嘛，就是出在这边，马上就应问题了。你有没有感觉做基督啊，心中很多境界的？要不可以做这个，又不是这样，做基督很不安，不会自由啊，是不是这样？其实也发觉很多问题不成问题的。举个例子好不好？大家会很多讲的。你信主以后有没有感觉到进入他人感觉到很不自由呢？大家可以分享。好了，从第八节到最后一段我们总结了，为什么一个信徒既然有次偶像之物会影响了别的信徒呢？自由，我即使有自由，为什么要考虑别人呢？这是我权利哦。因为有一个更重要的是爱心，因为你太注重自由的话，你得罪了基督了。所以从九节的时候，要有什么重要的属灵原则，我们可以归纳出来，就是有两个很重要的东西我们追求，一个是知识，也是自由，自由又是爱心，两个都很好的，但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怎么样？邪语而取，怂掌而已，是不是？两个都好东西，但是呢，逼我一选的话，我要选哪一个啊？我要选到爱心。好了，应用问题，在哪一些事上你因为自己知道不清楚，因为行动起来信心就软弱了？因为有时候做事情疑神疑鬼，要做也不做呢啊。那第二个，举一说明，有什么时候因为你爱弟兄姐妹，你有甘愿放弃你自由的机会，有没有试过？更感动是说，有没有这些兄弟们就因为爱你的原因，曾经放弃他们的自由？你看到吗？可以带到心里面很深的地方，明白哈？所以好带查经不简单的，也不困难的。你好好按照神的话写出来，一找到以后就顺理成章。Let God speak for himself. 这个话语忠实的仆人就是了。弟兄，举手。
啊，因为那个因此行动起来信心软弱，因为那个罗马书也讲说，他不是出于信心就是罪。
嗯，对。
那么我们在实际生活中怎么样来？
所以你有些东西不是很清楚的，最好不要做。要自己还疑神疑鬼的话，你还做的话，这个本身就是罪了。所以要搞清楚，我搞清楚客观没错做，但是你心里还不可能错，可能不错的话，如果你还能在这个还不清楚的话，你做起来的就是不好的。这个原则是应该遵守的。对，所以多读圣经，多跟一些属灵长者问多一些，是有帮助的。那个更自由，啊！我再说一遍了，我不想你们留下睡觉啊。本来很精彩可以说，但是总是怎么样，要割爱的。好了，有兄弟兄姊妹愿意的话，愿者上吊啊！今天晚上做功课，明天下回分解，注意选择间。好，洪弟兄，
坐下吧。好，我们谢谢这个郭教授给我们这么好的分享，我们大家都不愿意走啊，他也舍不得。不过 ，anyway， 我们还是要回家。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给我们这么好的带领，给我们这么好的信息。所以求主真的让我们的心能够被你的爱，被你的信息所深深的印在里面，让我们真的在里边能够长进，让我们在将来的日子里边能够使我们能够成为你可使用的。的人来祝福我们的教会，我们谢谢你，也求主给我们一个美好的这个晚上休息的时间，也给我带领我们安安全全的回去，安全全的明天再来。所以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还有是点心，好像我们的弟兄准备了点心啊。